谢谢大家，就是今天来看我们居留不伤艺术节的这部纪录片的放映。我刚前面有讲到嘛，就是居留不伤艺术节，我们想做的是传达转型正念人权，追求自由，然后。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包括女性还有原住民族的观点，就是必须要放进去我们的艺术节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很难得的，就是这一个纪录片是第一次在这样子院线的，就是电影院这样观影的品质很好的状态下，我们第一次这样放映，然后就是很感谢大家今天到现场来，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熊如贤监制。那萤火月集他长期都是在做独立音乐的制作，然后也办相关的原住民族的音乐节、音乐季，大家也可以上脸书去搜寻萤火月集。我因为做功课的关系，然后觉得最近听了很多好音乐，而且我觉得音乐真的很棒。我刚刚在电影的时候哭得最认真的时候是在唱那个千峰之歌的时候，对，就是听那个旋律就好想哭，就一直掉眼泪，就是好真实。然后音乐真的是有抚慰或疗愈人心或传达很重要的东西的功能。好，然后再来就是高音杰先生，给大家跳一首好吗？谢谢，谢谢。好，这么远下来跟大家见见面，谢谢。然后等一下也会请高音杰先生分享，就是一些对自己的想法、观察，或者说这部电影这样子，或大家 Q&A 的时间。再次谢谢你今天来到现场，谢谢。然后再来是侯导演，那侯导演他自己然后我们请他分享，就是说怎么样接触到潘安娜，我们所谓，因为我真的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听过这个，因为小的时候其实听家人常听过歌厅秀啊，哎，大家以前有听过潘安娜举手，在这部电影之前曾经听过的 ，OK， 好。我真的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听到这个故事。那小时候也会跟家人看一些歌厅秀是录影带，那那个年代比较红的歌星大家都知道，可是就像你学校影片中提到，就政治上的问题，所以就是好像销声匿迹，完全在流行音乐史上没有听过潘安娜这号人物这样子。好，那等下都请大家做分享。那我可以先请高英杰大哥帮我们做分享吗？先简单说，然后我们大家再 Q&A 好吗？谢谢。
刘香姐，各位贵宾，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大姐的影片再没有任何的唱片的记录之下，以她的自己的片段或者是很多报纸的记事，这样有侯导演跟邱小姐能够完成这样，已经是非常的完美。虽然有的我的朋友在讲说，哎，我们不能做得更好，我看这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太好了。看到大姐在教天风的歌，其实大姐在家里天天都看 NHK 的节目，这里面有天风的歌，她说非常的喜欢，问我知道吗，我说哦，查查网看看，结果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找到，没有想到我的朋友不知道是听电感应还是怎么样，是他在我姐姐在阿里山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的同学，他递来了天风这个乐谱和这个 CD， 结果我就学会了，很快的，刚好我父亲逝世的周年。我在坟地上唱了这首歌曲，所以我这首歌其实非唱的非这是我最喜欢歌曲的一种。那姐姐是我叫约，后来姐姐叫柳文，我很高兴。其实姐姐在少女的时代也教过 我一首歌曲，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因为那首歌曲好像就是他，他自己后来的旅程的一种歌。啊，我等一下，很简单的再听一下，我的时间。到时候跟我讲一下哦。好，
没有，可以尽量说。
我姐姐她活了84岁，啊，她是1932年生的，我是1940年生，所以是差了8岁。中医人称称她说心酸60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我想我的姐姐是心酸64年，因为她的生活是起伏不断的。啊，开始的时候父亲被抓，她不得不到外面去，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了解，知道哪里在，好像是在军俱乐部，不知道是南北，我都不晓得。认识了破啊，认识了一个，跟一个美国的军人啊，这个剧情有一点像意大利的歌剧作家叫做普西尼，他做了一个蝴蝶夫人啊，有平加布，还有这个乔乔在这里的故事的前段一样啊，我。大姐生了托米以后就自由回来，带了个他的美国的太太要他自己的儿子带回美国去，这个是，所以说我只有前段是这样的。那我很简单啊，提前姐姐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啊。唱歌回来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我父亲也过世了啊，我们要照顾我们，还有底下还有弟弟妹妹啊，尤其是我刚刚啊念到初中和高中啊，其他的小孩子都陆陆续续的念书，都是我的大姐和三姐在照顾的，尤其是刚才我听到万象厅以外啊。台中的喉咙露露就是南叶，再来是艺文大饭店也有，以前也有歌厅啊，都在这边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家人，包括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工作了，包括我住在下山路啊一段，那个时候只有一段，现在下山路不知道到了几段去了啊，一直。过环保局，这个文化局就过去了啊，因为我的内人的家族的坟墓啊就在基督教的墓园那边。好，然后呢，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台北，他去西藏，后来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孩子。结婚以后，他生活方面稍微稳定啊，对，还没有结婚以前，也曾经开过一个日本料理店，但是失败了啊。他有写一封信给我啊，我今天要办，然后没有办，就是结束那个什么那个日本料理店的时候的一封信给我啊。因为大姐跟我的年纪比较近，同时我很了解大姐在我父亲关押在这个青岛东路的时候啊，现在的兰兰饭店的时候，所有的供需要的东西都是给大姐在负责的，甚至那个时候已经有日语的读者文摘也有看，不过那时候的读者文摘我看过，凡是有中国的或者是周恩来或者是毛泽东那一定有红黑的笔把它画下来了啊，所以 管是怎么样，他都到古附附近。所以我很了解啊，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刚好也是我退休的时候。退休以前也在十多年，也就是用民国讲的话，79年开始我照顾妈妈到1999年，也就是她要出殡的时候，就是921大地震。然后没有多久，我是在03年的时候退休。退休的时候，我姐姐说也要退休，也要回来。家里的人并不是很赞同啊，但是我是以长子，还有啊，对他过去对我们家庭的一个贡献，我坚决的叫他回来，同时也负责我跟所有的生活的方面的后续。也看到刚才我的儿子讲过，他是在官渡的艺术大学的时候，也常常到南亚去找一下我的大姐啊，所以有很好的感情啊。半夜我们开车开62公里的山路，开车把氧气给大姐，大姐因为她有一点醉啊，气喘，来看到我的时候，用日本话来讲说，来了，这样子跟我讲说，闹。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开了这么远的路来看你啊。他最后没有多久就安静下来以后，突然讲说，我们呢，对不起，今天。大姐在山上有三段的时间，一个是在老家，第二个在一个公寮，最后到了三美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啊。在这其中，她最高兴的可能是跟熊小姐遇到的一次，跟野火那个团队遇到的事，他是最高兴的，一直都没有忘记。虽然除了他以外，还有袁武者也曾是时时刻刻的跟他联络以外，南部有一个实业家的创办人也常常联络，甚至我们创办人跟我跟姐姐跟我的太太，在家有一个精神科的病院，叫做太和医院，太和医院的病历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歌友会，歌友会以后呢，那个他唱的那病歌也有，又刚刚好肺部开刀完了，所以唱歌没有像那个影片中那么大。唱得很好日本的儿歌一直到了丁歌局那边，说过去以前的40年代的像的天哪花儿子的问你新娘，他们唱得很好。那创办人就讲说，日本话讲说，我在想他们都怎么的行呢，姐姐你什么歌都会唱啊，是这样我今天这边他们高兴能够出现的这边，非常的感谢侯大爷以外，我再次的感谢熊小姐用红这个野火基地的话题，谢谢大家。
侯大哥帮我们介绍了那个野火乐局创办人的熊无贤，就是和过程中啊，刚刚跟林大哥也说，就是 和熊如贤老师认识是他可能后半生最快乐的时光，那也可不可以请熊如贤老师来谈谈你印象中的高菊花大姐的你们认识的过程啊，或者呢有一些特殊的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啊，谢谢。
今天到场的朋友，那么其实就像刚刚那个纪录片里面讲的，我最早听到派娜娜的名字是雷蒙合唱团的金祖林，那其实是西洋热门音乐的最早的主唱。那么他跟我说他很想念派娜娜的时候，其实就是左耳进右耳出。那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是我当天跟金祖林在讨论当年的热门乐团是怎么样风光啊，唱哪些歌，所以当我听到佩娜娜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根本没有停留。那么也是在2006年，我们到了达邦部落，也是刚杰老师带我们去参访以后，黄昏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到了大荒部落。那么我就看到就是一位女士站在老家的门口，然后那个时候我非常记得那个天空的颜色是橘红色的，然后橘红色的天空上面已经有星星了，然后我就刚老师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大姐，她以前也在台北唱歌。然后就如同我在纪录片里面导演当时问我的，我就问她说，你是派娜娜吗？我觉得那个天雷勾动地火，那个其实不是，而且这个离金祖林跟我讲的时间已经有3-4年之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于是我在山上，我就他们两个60年没有见面，我就打了手机去纽约给金祖林，然后我就在阿里山的达邦部落的那个海拔上面听到了台湾流行歌坛最早的热门天王跟天后，我就让他们彼此通电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当下我自己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因为佩娜娜这个名字从金祖林的讯息，他好像是一个报讯者，然后报讯者告诉你说有一个这个名字，然后有一天透过刚杰老师这个线索带了我们到佩娜娜的面前，那从此以后我就跟佩娜娜成为比较，我觉得她像我妈妈，就是她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说，但是呢可能也要到她那个年纪，像我这样一般的就是一眼就认出来说你是谁，她就突然很愿意说了。那这个开关是怎么开的，我觉得绝对不是人的事情，对，这个我蛮确定，就是那一刹那不是人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召集了野火，我们上去本来是就是为了做高玉生老师的专辑，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陪着阿姨在山上唱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跟高老师讲，酒也是我们带的，烟也是我们带的，然后他身体明明不好，我们还带他去另外一些部落找朋友跟吃饭，其实我们在山上他陪他唱歌的时候，这我们都是不睡觉的，就是所有的坏事我们都做绝了，因为就是想听他唱歌。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有问他说，我那时候还是拿一个小 DV， 就是大概这个的2倍吧，就拿一个小 DV， 然后我就说阿姨我可以拍吗，然后他就 就是斜眼看着我的 DVD 说不要，因为他还是会害羞。然后可是我就刚看到有些画面，其实我是把 DV 放在我的大腿，因为我知道这个当下如果我没有拍，这个 moment 就过去了。然后后来我发觉到阿姨其实知道我在拍。对，这个是一个蛮妙的，就是你真的问他，他就说不要，可是他知道你在拍的时候，因为我发觉他的眼神有落在我的 DV 上，所以他其实是心里愿意，嘴上说不要。那么就是在山上陪他，然后我们不管心情好或不好，我们彼此会通电话。那么其实有一次，就是大家看到阿姨穿着那个就是那个貂皮的那件外套的访问的那一天，就是他就讲了很多故事。那个下午其实那天隔壁的阿里山是大火，非常大的火。那我们就是也因为很熟了，阿姨说好，你们来拍我都愿意讲。然后于是我们就真的很认真的找了就是拍摄的导演跟团队上山。可是那几天的山上就一直有运输飞机在救火，就隔壁的火，山林火灾很大。然后一直到晚上，就是白天看到还烧好大的火，可是我觉得佩娜阿姨是没有，她没有任何害怕的。可是我们就在陪她，然后吃饭，帮她煮泡面。然后我觉得我最会做的事情，就是她讲故事讲到一半，我在她的沙发上睡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到朋友家，其实你不会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睡着。你到谁家，你会在谁家的沙发上睡着？那就是你最亲的人。所以其实后来在跟侯导演我们去拍的时候，我最难过的是家里的家具不见了，我的那张沙发，我的床不见了。然后那刚讲到阿里山大火，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半夜一两点钟，我就记得阿姨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她就看着窗外说还在烧哦。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阿里山这几天依然在大火。然后我看了，我其实很心疼，尤其今天来这里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我也很想告诉佩娜娜说你的故事还在烧哦。谢谢。
哎，请志工稍微移动一下。哎，不好意思，因为麦克风同时开可能互相干扰，虽然这样亲近感觉说话气氛很好，但还是要稍微离开一下。对，好，对，好，这样差不多，也不要太远，我舍不得离开他们太远。对，好，谢谢。好，谢谢。好，那就是谢谢。那我们待会就我们现在可以请导演的也帮讲，就是说怎么样因缘际会会想要做这样的记录。那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像大哥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潘安娜她的歌唱的表演的影片是几乎都没有留下来。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过程中去完整的把故事先串起来，然后传达你想要传达的事物或是你的一些分享，然后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好，谢谢。
谢谢，很高兴今天可以来，然后跟高老师见面，还有小姐。那其实这个片子虽然是十几分钟不长，但是我觉得它跟我的渊源还蛮长的啊。就是在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跟熊姐我们在做一个公共电视跟滚石唱片合作的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史啊，名字叫做《听时代在唱歌》。有六集，它是用一个 编年史的方式来讲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的纪录片。那个时候第一集就是可能是日治时代，然后第二集是40年代啊，第三集是60-70年代这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做第二集跟第三集，就是战后到198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那第一集的导演是申可尚导演。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刚刚开始进入拍片圈，那去被熊姐还有制作人陈端端找去做这一套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是受宠若惊，因为他们一个来自滚石唱片，一个来自飞碟唱片，都是我小时候听的这些大歌星巨星的这些唱片。那我们在常常在滚石唱片的会议室里面讨论着怎么样拍这一套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史，然后我听了这个滚石的前辈啊、飞碟的前辈啊讲啊，黄莺莺啊、苏芮啊、曾丽君啊，然后更早之前的我所认识的这些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这些大明星，就好像做梦一般啊。那那时候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气氛下，我就听到熊姐跟我们讲到派娜娜。那我其实是在熊姐跟我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号人物。刚刚有说了，派娜娜没有灌入过任何的唱片。那在这个流行音乐产业史里面，其实派娜娜在他们的这个归类里面，其实是应该是日治时代到战后的这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了熊姐讲派娜娜故事，我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震撼，因为我从小到大说实在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到太多关于白色恐怖的内容，或是228事件的内容的详细的内容。所以听到派娜娜的故事，说熊姐说啊，派娜娜以前做歌星，然后因为爸爸的关系要养家，所以不得不去歌厅里面唱歌，然后歌厅的唱歌还被这个政府的这些军方或者警备总舵人还要强逼他去陪外国的官员什么的，就是强迫他去陪外国人睡觉之类的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听的是真的是闻所未闻，非常的震撼。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会觉得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像好想要把它就是整理出来，这样子的事情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主题是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史。那派娜娜就像刚刚片子里面讲，她没有灌过任何的唱片，她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她甚至在我们后来去找这些旧报纸里面，其实她所留下来的照片就是我们刚就是各位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那几张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放到这一套纪录片里面。但是熊姐那个时候还是找了第一集的导演申可尚导演，因为然后他们一起去达邦部落，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阿里山大火那一次，然后派娜娜说了她的故事。可是她的我们现在看她的那时候留下来的这一套这个影像记录跟声音，其实她一边在说的时候，一边就是直升机的声音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她一边在说，有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都被那个直升机盖过去了，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那这样的记录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用在这一套纪录片里面。那事情就过了一直一年年的就是一直往下走。其实我跟每次碰到熊姐，我们后来就变成好朋友。我每次碰到熊姐聊天的时候，其实常常都会聊到派娜娜，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的故事是应该来把它拍一个纪录片呢，还是说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剧本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说归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有一些迟疑。那个迟疑是来自于那样的故事太过于惊人，然后又太过于隐私。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派娜娜说你不要拍，然后但是好像她心里面好像又觉得好像有点想要你来拍。然后在我在看派娜娜的这些留下来的一些口述历史跟资料里面， 说泰纳说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唱歌，因为他是不得已去唱歌，他本来要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因为爸爸的事情他出不去又要养家，所以他去歌厅唱歌做歌星。他说我最痛恨的就是唱歌，唱歌是我最讨厌的事情。然后但是你看他留下来的记录，他在唱歌的时候那样子的表情，那样子的投入，那样子的爱，他在跟后辈的歌星陈永龙讲说，你要很爱很爱的唱歌哦，唱歌是要发自内心的。他在讲的那样子的神情，那他真的很痛恨唱歌吗？就是这一类的互相，就从他自己的口中说出的跟他做出来的互相矛盾的事情有非常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口述历史里面，或者说留下来的这个影像的记录里面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说要把它写成剧本，还是说要把它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琼典都是比较小心嘛，就是说比较谨慎，就是说我们很不愿意去第一个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故事推出去了之后，那泰纳纳或者说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或他们要去面对这样子 的事情，那他们做好准备了吗？那我们又做好准备了吗？那时间一直在往前走后来我们也会讨论到，就像现在大家看到今年的奥斯卡的入围的片子里面有非常多在谈这个转型正义，就是黑人在谈他们自己的故事的电影，那身份政治的这件事情也常常越来越被提起。那我们也会去，我自己啦，就是在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拍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常常在想说，我作为一个不是原住民的人，我来去讲一个原住民女性的故事合适吗？就是说就像现在大家看到好莱坞他们就是在反思，由一个白人导演来拍黑人的故事合适吗？由一个异性恋来演同性恋合适吗？就是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些关于身份政治的这些讨论，那我自己其实也常常在想这件事情，所以种种的加起来就是我们其实在从十几年前一直讲到前几年，我们都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都还是非常的心里挂在心里面，但是又不太敢去做这样子。那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时代在演变，然后一直到前两三年的时候慢慢的其实过去中研院或者说一些单位其实非常早之前就有留下一些文字的口述历史，然后后来又加上有一些受难者或者受难者家属在网络的不同的平台里面把这个口述历史传达出来，然后我记得是在2017年的时候，泰纳纳的故事他的口述历史好像是首度是看到高英杰老师谈他们家跟他姐姐的这样的被披露在网络上，然后被广泛那放到网络上之后有非常多的转发跟分享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了那个时候熊姐才跟我说，那我们来拍一个小小的纪录片好不好？为什么是一个小小纪录片？是因为其实在2007年，就是我们刚在开始在拍公司的那一套流行音乐产业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曾经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纪录片，是在谈李双泽的那个时候其实李双泽的故事就比较不跟这些白色恐怖啊或是二八有关，这也他所谈的事情也没有这么的私密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套，只是李双泽那个时候就是被遗忘的人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纪录片放在网络上，然后我们的目的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重新看到李双泽，或是重新想起李双泽这个人这样子。所以到了2017年、2018年之后，熊姐就跟我说，那我们就想说这个事情就是像是做李双泽的那个纪录片那样子，十几分钟，然后把高雪花阿姨的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在各方面的 的这个时机都比较成熟。然后如果是我作为一个虽然不是原住民，但是我如果作为一个介绍的人，就是把这个故事介绍出来给大家，然后之后大家认识他之后会有更多的不同的叙事发展出来，那我觉得好像诶，我坐这样子的位置，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比较能够说得过去的感觉。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就准备来做这个短短的纪录片。那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刚刚提到佩娜娜把他们家族就是很多的这些留下来的日记啊、照片啊，这些相关的文史资料通通都烧掉了。烧掉当然就是因为以前只要你留下任何的这些具体的东西，很有可能会被人家拿起来做文章，或是罗织入罪这样。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以至于我们现在后来在要拍做一个纪录片之后，所能够运用的资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各位看到里面的仅有的一些简报或者是照片，其实都是去国家图书馆里面翻那个旧报纸，翻了从民国40几年、30几年一直翻，然后一张一页一页的翻，好不容易才翻到那几页，其他的就没有了这样子。然后本来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佩娜娜留下来当年的歌声，很希望有这样子的声音。那也去找了这个像譬如说中广啊或什么的资料库，那很遗憾就是台湾在留存资料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落后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几乎就是已经没有当年的盘带留下来，所以没有那样子的声音。那所以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就是说在佩娜娜在当她在讲她那些很伤痛的故事的时候，我又很不希望就是说经由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所以我其实后来还是尽量的让她的故事由她自己来说出来。那刚看到佩娜娜留下来的2009年的片段，我们是进那个混音室里面把那个尽量把那个直升机的那个声音修掉，然后尽量让他的话能够完整的把他自己想要讲出来。那各位看到里面有一些剪接的段的那个断点其实是有些时候他重复了，或者说讲错了，或者说迟疑了想了很久，或者是说怎么样发音不标准之类的，然后其实就会有一些在剪辑上希望把它顺畅点把故事讲出来，但是各位就会看到他的这个讲话就会看到中间有跳接 这件事情。那包含就连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后制的时候都会来来回回很多次，就是说这个跳接我们要不要用 dissolve， 就是让它很顺的过去，或者说这样子的跳接我们要不要跳一个别的画面再跳回来，在影像的语言上会比较顺，就是好像把本来这边有一个切断的地方让它被圆过去，好像没有被切断一样。那但是在我的立场，我自己就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我很不希望，就是我能够加越少的功越好，我自己的原则就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这种很伤痛或者说很私密的故事里面我其实会很希望我在转述的时候留下痕迹，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被我们重新叙述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或者说像这样子一个立场传达出来。那这就是我们后来好不容易做了这个10几分钟的纪录片的一些我自己关于我自己处理的一些想法。
好，在回馈导演之前，因为也许大家听过高医生前辈的故事，那也许有些人没有听过。那其实我刚刚也就是在想说，高菊花女士她一生其实都跟 爸爸的名字连在一起，然后或者像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也曾经提过，像刚刚导演讲的，他讨厌爸爸，但是他又很尊敬爸爸，对，就是很矛盾的心情。那还是跟大家稍微简单补一下，就是高医生前辈的故事。就是高医生前辈他是周族的，算是部落的领袖这样，然后也是就是音乐人，然后当过警察，然后也是会作曲家这样，然后天乡长，他就是在部落上就是他是很有就是大家很尊敬的人物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讲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其实它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二二八事件那个时候，其实嘉义就像台中有二七部队一样，那时候嘉义也有攻占水上机场的这件事情，那也有原住民族的勇士去参战，就是想要负责要帮忙协助，就是要管理市区的秩序。好，那高师前辈本来是不愿意参加，那在部落的另外一个也是领袖，就是汤守仁前辈的，就是劝说一下，就说那我们一起去支援。那支援了之后，其实二八事件后，高师前辈是有被逮捕，那他跟汤守仁前辈就是等于是说自首，然后自信就是签下，就是说哦，我们绝对会忠诚啊等等之类，他们就是被放回去。对，所以二八事件的时候，其实高师前辈就是并不是那个时候遇害的。但是在之后的包括肃清匪谍，甚至就是说在他就是像刚刚菊花女士有前辈有提到，就是说他是被诬赖的，就是像用贪污罪的方式，然后当时汤守仁案就是有原住民族的很多精英就是在那个案子被枪决，1954年的时候。对，好，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也让就是因为他是被冤枉的嘛，所以可是在那个时候大家是听到共匪啊匪谍就是说人人自危的，所以像就是菊花女士有提到，就是说像他从小就是在他们的就是应该不小，他那时候已经21岁了，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在会被指指点点，然后他们的家族的人就是，但他也分享过就是大家就是不敢再亲近他们，因为这一户就是匪谍的家人，但是也有部落的人就是其实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就会经过家门口可能丢一个木材丢一包米就丢着然后就走掉，就是也是有这种很温情，就是还是在帮助他们。对，然后就是所以像刚刚讲到说其实他是从日治到战后，所以像是高菊花女士她有高菊花那个名字，所谓的华文的名字，那还有周族的名字，还有日文的名字，还有帕娜娜这个名字，那他一生其实用过了很多名字，但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名字呢？其实我们未必综合而知。那其实也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做《暴风雨下的宗师》，是青文化协会他出版的，就是有访问到高菊花女士的一个口述历史这样子。好，那也很，我想要回顾一下刚刚导演跟监制讲的，我觉得导演跟监制很像是两个补足，就是我觉得监制好温暖，因为你提到塔娜娜的时候是很像妈妈的，然后你可以在她家里很舒服的睡着，然后你们是很亲近的。那导演就是比较谨慎的存在，就是他会想到包括身份政治，然后要怎么样记录。那我也很感谢导演，就是他亲口让塔娜娜说出了他其实很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他是被逼迫而去做陪睡，那并不是他的错，但是我在书中就是他有很清楚的说到他觉得很丢脸，他到现在都还觉得很丢脸，他说我们周族是很保守的，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所谓要付出性行为，然后去用国家的威逼，然后他其实内心是到死之前可能还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让一个人明明他是受害者，可是他觉得自己好丢脸，然后这个东西也是转型正义很深刻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是也很感谢导演很细腻的把它处理，然后也就是可以感觉到他很想要把他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可是他又觉得好丢脸我不要说，可是当有机会遇到了熊如贤监制的时候，他好像可以说了，也亲近了，然后他很想要把这些事情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影片中其实他又说讨厌爸爸，可是他又说啊，那是我的命啊，没有关系，就是又在安慰自己，所以有很多很深刻的地方。那我想要下一个，我想要请高英杰大哥可以再帮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跟帕娜娜差了8岁嘛，所以爸爸那个时候如果是他在被 那个过程中，包括他可能被他关押，甚至爸爸他甚至是相信自己可以放出来的嘛，写了很多封的家书，对啊，你可以就是说我们做分享中，这个过程中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你观察到家人啊姐姐的感受，这个状况是什么，可以帮我们做分享吗？谢谢。
大姐可以说我们的家族如果没有大姐的话，我们一定是你知道吗，一定会分散的，因为爸爸刚刚被抓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满周岁的妹妹啊，所以妈妈没办法，所以呢就有两个妹妹就寄养到亲戚家去。好，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的大姐还能够支撑到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事情。我有一点你这样错了啊，就说不管是有亲戚朋友在照顾一些弟弟妹妹，但是没有大姐存在的话，我们家里的生活一定是谷底，更跌到谷底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非常的感激我的大姐，尤其是我翻译了最近翻译了我父亲的家书的时候，我一面翻译一面掉眼泪。讲到大姐在帮助爸爸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更感动。所以一直到大姐要走以前，我都非常的尊敬她啊，可能很辛苦，比如说拿药，我要接他60公里的地方，然后接他回来压62公里，又把他送到60公里我又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他在跑班，后来在三美的时候就很好了，因为三美有基督教医院在管理，他的药并不需要亲自到诊间去看，他可以在直接可以在诊所看，因为有那个医师轮流到村村来，这个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在管理南山村，也就是阿里山乡的三美新美茶山，也就是我父亲努力建设的新美农场的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啊。我想是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移民歌啊，我想可以的话，我可以唱一下张真东的歌一下吗？因为是第一首就是我的姐姐教我的一首歌，这个好像是预言着她的将来，这个国语的歌曲好像是夜莺的样子，不太清楚，但是日本歌这俄国的歌曲叫做红色的沙饭，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传统的女生的服装，她就是母亲跟小孩子小孩子跟母亲讲说，妈妈你不要粉红色那个衣服，我不穿啊，妈妈就回答说你一定要穿，好你春夏秋冬很快就过去，你现在美丽的桃红色的皮肤将来会变成跟我一样，我在缝制这个衣服的时候就会感 觉到我已经回到了跟那个时候年轻的岁月。那这首歌把它拿来变成夜莺，不知道是谁的。那歌曲简简单的就说啊，可能我唱的这歌自己会知道。夜莺夜莺，你的歌声夜夜唱不休，请告诉我你将飞到何处去，遥遥别离少女，听见你是否感到忧愁，是否喜欢浮生面的泪色潺潺流。夜莺夜莺，你是回家一颗珠玑遥游，能否找到一个少女比我更忧愁。歌词可能是有一点用的很早，一点歌曲啊，我都没有准备好，别动我们祖国的土地啊！我们移民到很漂亮的地方，我都记住我国防一起不保留啊，我都没有准备好啊，那我都没有准备好。谢谢。
谢谢高大哥，我刚刚就有想说要 Q 他唱歌，但太感谢了。对，好，那我想再追问一下监制，就是说，这部影片中有谈到了，可以再跟我们多谈一下你跟他相处的情况，或者是说，虽然这比较隐私嘛，所以他其实在比较辛苦的歌厅那段过程的时候，或他被监控的事情，他有跟你聊过吗？
就是我们大概平均每两三个月都会上山一次，然后这两天嘛，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就跟他在聊，我开始慢慢进入他的世界，因为我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小孩。大家现在都在讲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其实从我的世界里面我没有看到不正义，所以我觉得当要了解转型正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先要知道不正义的存在。然后那天下午他跟我讲，我其实已经就是进到他的那个时空里面，我觉得他在他身上什么在舞台上唱歌唱完，然后警备总部的人就在台下等他，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嘛。所以我在听他讲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说，我那时候在达邦的老家，他就说你哦，去那个我的房间化妆台。我那时候心里就想，房间化妆台，然后你哦，第一个抽屉给他打开。我其实我纳闷了一下，因为我在客厅里面、厨房或者洗手间或者前后院，对我来说我比较可以自由出入。那到了他的卧室，然后化妆台，第一个抽屉把它打开这件事情，我其实迟疑了。然后你去，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说呢，打开以后嘞，他说有一个皮夹，你给他拿出来啊，皮包哦，就是 可是对我来说很个人，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样做，可是因为他，所以我就去做了，然后就爬上他的那个榻榻米的房间，就在那个日式的那个比较矮的化妆台，第一个抽屉我就打开，然后打开真的就有一个那种，你知道那种古时候的那种咔啦的那种皮包，就是两个珠珠的那种。然后他说，我就说阿姨，你说的是这个吗？他说对，你拿来。然后我就真的拿下去啊，我们就回到我，他坐在客厅等我嘛。啊，你拿来，你我就坐到他旁边，你打开，然后我就真的打开了。然后你看，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自首证。我这辈子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自首证。那我觉得我在打帮，我刚刚说还在烧我，其实这整件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在烧，就是我眼睁睁的看到那个原来的自首证，然后就是写他是共产党。我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我相信他到那一刻他是非常相信我的，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去看到他的东西，尤其自首证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堪的历史，但是他必须要随时放在身上，因为他怕警备总部的人随时又来了，他要告诉人家我有自首证。那我在野火月集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唱片公司不想做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对我来说是一个，原来整个历史它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个历史里面的烂泥巴这么多的，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在做歌以后，对不起，我才知道就是什么叫做不正义。然后那个不正义是因为我在打帮的家人身上，我每一次都觉得我像全身被洗过。然后我想刚补充一下侯启然导演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迟疑我们不能做，或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不是只有资料的问题，就资料不足它是天生就长在那里的问题。那么有一个部分是当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不正义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歌来说，因为很血腥的东西你说出来，那个东西还不如一首温柔的歌，它像剑把那个历史破开来大家看。我们在找这个方法，而不是用批判，不是用一种撕裂的过程去讲这件事情。然后刚杰老师非常的照顾我们，支持我们，所以其实刚老师的看法还有菊花阿姨她的儿女，我们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亲访了他的儿女对于整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做一个纪录片本身的责任是对于家属，对于家族，你知道，就是我觉得228的就是受难者，大家都把焦点几十年前把焦点放在受难者身上，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后下一代，他们背负着的 那个原罪，就是某一派的人可能说啊，你们受难，你们有得到补助或者什么这些纷争的不同立场的问题，可是我要讲的是在他们的心灵上那个阴影，那个阴影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补偿的。所以在我跟高菊花女士，对我来说就是我跟她之间的就是互动，有一些就是在她每次告诉我她那么轻而易举的人生的时候，我都觉得她怎么可以举重若轻，而且这些不正义原来是真的发生过的。所以我最后我其实中间有每年我就可能他因为他的心灵上他需要依赖天主，所以每年要年底的时候，我整个冬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帮他买教会的年历还有白蜡烛，因为那个蜡烛烧了一年大概就是那么大的，然后他就会天天点天天祷告，然后他常常祷告说我们野火要平平安安的，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何德何能觉得受到这样一个长辈的眷顾。那么其实我真正第一次公开讲派拉拉这个事情是2016年的2月20号，菊花阿姨过世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太大，就是你不是还教我们唱千峰之歌吗？你不是还教我们唱La Paloma吗？你怎么可以过世了？我还没有去来得及去阿里山看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天下杂志的一个听台湾爱唱歌的专栏里面，我把他的故事先写出来，可是我们写得很保守，我觉得慢慢慢慢的高英杰老师也放下了，当他在对于这个家族的责任，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对的，责任慢慢放下以后，然后这个时光已经慢慢远离了，高英杰老师他比较愿意去找回就是他最早认识自己姐姐跟了解姐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需要时间来酝酿的，而不是我们身为一个声音或是影像的记录者，我们去找到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像这个猎人捕到猎物的那个态度。所以我觉得当高英杰老师愿意讲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找到了可以说的方法。当然在那刚刚看到那个纪录片最后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高菊花的那个日记，其实那个日记就是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其实高老师已经忘记了菊花阿姨曾经生前把她的日记委托给她，然后他想起来了以后其实也找不到，那就在我们往返达邦跟嘉义的路上，我们其实回嘉义再回嘉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约高英杰老师的访问在嘉义正声电台，对，然后高老师就跟我们说我找到我大姐的日记了，所以这个日记不是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拍摄前期它就出现，它是在我们要拍的前一天它才出现，然后对它才找到，而且它才想说原来我就是放在这里，所以这些我跟它相处也好，或者说我们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也好，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并不是安排好的，可是 面对所谓的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心情，我觉得当事人他觉得时间到了，我才会说，这是我的感觉。
谢谢真心的分享，也听说就是的确就是我们一直讲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然后也像最近很红的那个剧，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嘛。也有一派说法，就是说我的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没有这件事，台湾没有这件事。的确啊，他也没有说谎，就像徐芳你刚刚讲的，其实你没有经历过。那当你真的眼睁睁看着自首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才知道哦，这个是这个岛屿上真实存在，他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他会说，他会痛，他会流眼泪，他会唱歌等等的。所以你那也可以再追问导演嘛，就是说，因为你原本是做影像工作的嘛，所以也许说历史啊、转型正义或者白色恐怖，也许也没有那么在你的印象中里面。那你在处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对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你有更多的理解？这样可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嘛？谢谢。
当然是在爬书资料的过程中，就是说去阅读相关的资料文献相关的影像记录，所以就会越来越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去补足我自己过去对这一块的不了解。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体现在影片里面的，就是说其实我很希望我在影像呈现人物的时候，我很希望真的大家看到他的时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因为很多时候我总觉得现在因为过去太多的掩盖跟太多的这种不正义，所以他一定会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那现在就是反作用力，就是说现在在一个转型内或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浪潮里面，我认为那个都是过去的一个压抑的结果。那但是在这样的浪潮里面，常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很多的口号，很多的符号。那很多时候有一些人物，或者说一些历史人物，或者说尤其是已经过世的人，常常就会变成这样故事中的一个符号。那我在处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很希望大家看到菊花阿姨，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可能前一秒说 A， 后一秒说 B， 这是人啊，人就是复杂，就跟小金安娜说的，就是说如果高兴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猴子，高兴的时候会哭，难过的时候会笑，那个才是人。那我就很希望在呈现这些真实人物的时候，真的让观众会让他素面相见，然后让他可以理解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符号理论或者是说一些很大的一些论述去把他框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也给我一个启示的，就是我回到我自己的身份，我去反思，就是说那我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我在我一个人的身份是很多种的，我可能我在种族上是一个身份，我在性倾向是另外一个身份，我在不知道居住的地方也是一个身份，或者说我在全自己的物种里面又是另外一种身份。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从我的角度，我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什么，其实我过去觉得不正义，然后自己把它就是怎么说，自己把它圆过去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需要去讲从我这个位置才能看得到的风景。我觉得这好像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在的那个位置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当我们在说真实的时候，当我们在说要追求正义或是真理或是真实的时候，其实让每个人的真实都能够说出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影响就是这个，我开始在想说，那我的家族是什么样子，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是谁，那我在台湾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现在的世界的脉络里面，有什么是我这个位置可以讲的东西。
谢谢。 谢谢导演的分享。他今天是有我自己听到的是，他们都非常的深刻，而且很谨慎的，就是说，每一个主角是人，他不是只是一个素材，他要，然后每一个人看所谓的转型正义会有自己的角度。那我觉得也不是说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局限嘛，因为你的生长背景、生长环境、你看到的世界，有时候不是你故意不承认，而是他就是没有让你看到。那透过音乐、透过纪录片，的确就是我们看到了更多事情，也得到更多反思。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做讨论中，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等一下开放两位好吗？两位，一位，两位。三位，好，三位哦，好，那麻烦志工朋友帮我们递一下，
可以手
指的。对，那请大家，我的问题就是尽量就是，不好就是说重点这样，然后尽量。
那个，我要请教那个，导演跟志工，我们这版本是不是有两种？因为我所看到版本好像跟这个不太一样，它好像丰富了一点，我们好这个版本好像有缩水了哈，比如说。本来我很疑惑了，但是我刚刚听那个熊老师讲后期，他我已经有一些答案哈、哦，就说讲到高崎花讲到最不堪的那个别播放猴子睡觉的时候，我记得他有讲要他气的人是谁，他说是天上挂着星星的将军，然后还补上一句，意思是你做了对你的自首是有帮助的。我记得这么一句话，但是我刚才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投入，我舒服了。再来，我听到他一句非常感伤的话是，讲这个故事的后面的时候，他讲说，我们宗族是很注重争吵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见了。那另外，他还在我看到的版本里面举一个例，我觉得就对我来讲比较耸动了，因为我是比较重视这个转型正义的哈，我想今天来看这个片子，大概它有两个，一个是音乐嘛哈，一个就是白色恐怖。他有讲说，蒋孝文也很喜欢他。他有一次呢，在台中的艺文饭店被蒋孝文招去的时候，他想杀蒋孝文。后来蒋孝文看到他目露凶光，然后呢对他有了防卫，把房间打开。他忽然看到里面有五个女生啦、啊，他说难怪蒋孝文是生那种病死掉的哈、相传呐、这是我们时代相传的话嘛哈、我觉得这个都很耸动，但是这个好像都被剪掉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但是我刚听熊老师讲哦，他说希望影片啦、以及呈现的方式了、不要批判啦、不要撕裂啦、我们用另外一种音乐的呈现呢。让他更深层的表达，是不是这样的答案哈？请导演和制作单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谢谢。
谢谢执行长啊、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些内容，其实我在那个有一本书，就是《侏罗山神二二八》里面的口述历史，其实那时候菊花阿姨就有讲到这些关于蒋孝文啊。可能你看到也，可能你曾经看过这样子的。那应该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影片里面只有一个版本，只有一个版本。对，也许是我不知道，也许是什么地方，可能在好像 YouTube 上也有一段是过去有人对菊花阿姨做的口述历史放在上面，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拍的。对，但是我记得他在讲蒋孝文的事情，或是你刚提到那几句话。我在可能是口述历史里面，或者是说文字的口述历史，《侏罗山神二八》相关的这些纪录片，我有看到过。那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素材并没有那么多，包含已经有的素材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声音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尽量把他的故事，希望可以在一个完整他的声音清晰的方式里面呈现出来。所以有一些枝节或是相关的一些重复的表达，我们就会把它可能是因为素材不够啊，或怎么样就没有放进去。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版本里面，菊花已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了。至于您刚刚说的这些他所遭受到的，不管是蒋孝文啊，或者是说他觉得周族对周族来讲，贞操是很重要的。我相信 这样子的意思，你从他的影片里面的表情跟他的叙述里面，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他就是说觉得贞操不重要。对，我觉得这样，我觉得现在影片里面他自己讲出来他的故事，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把他的故事都已经讲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那至于相关的里面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包含蒋孝文的事情，或是包含一些你刚讲到画星星的将军的这些事情，我相信有很多的文字的口述历史里面其实已经存在了。在19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人去找徐化宜做过口述历史，这其实也是我后来做功课的时候发现，譬如说就是刚刚谈到的谭二八的那一套书里面，包含嘉义的那几本诸罗三城的这一本，其实里面就已经有写到。
大家好，高老师好，洪导演好。我想要回馈，就是说就是这部纪录片对我来说感觉有点短，但是没无法不会那个损及它的价历史价值。但是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元素，就是我们觉得只有唐宋画，就是我很敬仰的那个台湾的音乐前辈音乐的那个史作一生，他是瑰宝，听说他在小时候就是神童，然后被日本人送回他母国去留学，而且在日本的时候，他的教导他们的教授有一个俄国来的那个教授，非常非常的那个看重他，然后所以说他后来做了很多的那个曲目，然后我们台湾维团交响乐团有把它交响化，比如说春之周宝鸡啊、杜鹃山，或者什么登山列车，刚刚你有用到的元素就是唐宋花。然后我感觉就是说他史多一生是他父亲嘛，然后你在跟他在口述的时候在背景音乐没有很强的连结，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觉到不够强烈。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2008年3月12号刚在查手机，然后就是说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听那场，然后那时候当时高老师高文杰老师在谢幕的时候，你有上场，你穿着族人们衣服，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的深刻。还我听到这把美人音乐，就是从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音乐，那些音乐我到现在我都特别去买这个音乐回来听，就是那个史多一生他的那个他的音乐，他在我看来他的那个他的成就已经早有超越，不会输给我们现在一般台湾人所知道邓雨贤啊之类的，然后我认为说在转型正义当时，我们应该不只是知道这个故事，我们更应该多了解那个史多一生他的那个音乐，这才是一个更好的做法。谢谢。
谢谢。其实我们最早上达华部落，也是因为我们跟着高医生的音乐去采集，然后做了一张周之春神这张专辑，那整张都是高医生老师的作品。那么当年我们也在红楼剧场就是办了一场周之春神的音乐会，那么这张专辑现在还是买得到。那么为什么这部纪录片没有引用到太多高医生老师的作品？其实好像也不是没有引用，是我觉得高菊花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非常独立，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他讲成他的历史是来自于他爸爸，那这个人他经过的时代，比如说我们最后在讲说他有他周族的名字，他有他的汉名叫高菊花，他有他的日本名字叫史多九子，对，然后还有派纳纳这个名字，然后他的日记上他写的名字，他的英文名字叫 Rosemary， 然后我们最后去上香，在他的墓园，他叫 Monica， 就是他的圣名叫做 Monica， 就是对我来说，派娜娜，你这辈子哪一个名字才是真的你？那么，为什么这个纪录片就叫派娜娜？因为我没有办法很立体的看到，比如说日治时期的他，我也没有看过舞台上表演的他，可是，我看到了高菊花，就是残破不堪的人生，跟他在唱鸽子，就是那个鸽子的歌词，就是他唱拉丁歌曲的那个歌词，我觉得他其实在唱他自己，他跟他父亲中间的那个连结，可能有对立有爱，但是也有怨。那我要讲的这个人是高菊花，他的人生比较像拉帕罗马，或者是他的时代，他听到的，他的人生，他对他的父亲，他看到的是千峰之歌，就是他对父亲那个沉淀下来的恩情，我觉得是千峰之歌，所以并没有太把高医生老师在创作，或者说是在这个像龙卷风一样再把他们卷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在另外一个时代，他碰到的原住民女性，不管是从这个性别角度，或者是从族群角度，或者是从女性的这个社会生存角度，他是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影片引用的时候，我们完全好像我们完全没有去说我们特别一定要做到跟高医生的歌曲做连结。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纪录片之后，其实熊姐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高菊花可不可以不要只是高医生的女儿，就是说她可不可以，就是因为所有包含刚刚警长讲到的那些口述历史里面，就是除了3328什么去访问他，都是因为高医生他以前的身份，就是在这些历史里面的身份就是受难者家属，然后去问他，就是问这些高医生案件的始末。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高菊花，其实他的人生是他跟他父亲当然是造成他人生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但他自己后来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其实有很多事也怎么说，就是说 只有他能够看得到的风景嘛，就我只能这样说。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熊姐就很简单的跟我讲说她的感觉，就是说她可不可以不要只是高医生的女儿，她可不可以就是高菊花这样。
抱歉，
我们就最后两个，
抱歉，我等一下，对，没时间。
现在有两部电影大家可能看过，一个是叫做《华丽的假期》，一个叫做《我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司机》，造成它的票房很高哎。那是他们的故事啊，那你们怎么拍到现在？我看到现在的结果，感觉坦白讲，我是小学的社会老师，我已经教三十几年，我都在这个领域。那我的感觉，他的影片如果不懂的人，完全看着啊，是他爸爸害了他。那你怎么不把后面害他的正确，去把他描述详尽一点？是不是？是谁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把高医生的故事带进来吧？是不是？哦，那你怎么好像把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让我感觉是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多带一点进来？是不是？让大家了解，而且这个应该这个政权到现在还没有在台湾消失哎，而且原乡支持他的比例还蛮高的，那造成台湾人的痛苦，包含原住民的痛苦啊，怎么这个都在原乡嘛，都去方便吧。我是希望你们到现在不会还有一个那个禁忌说怕失恋怎么样哈、那个都不是重点。韩国他们为什么转型正义那里做得好？各位如果还有你有孙子或者是小孩子在高年级读书五六年级哦，你看教科书哈、他个人话只用了六七十个字。第二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面的统统是空白，你国中的你去教科书你去看看也是一样。台湾的转型正义哦，教科书都还没转型正义，所以说你要谈这些，我们只是小众这边谈一谈，网络上传一传，根本很多人都不知道哦。所以说导演麻烦你就以后有机会了哎，可以多多深入一点，不要怕什么失业啦怎么样啦，我讲那个听不下去了。谢谢啊，我想要回应一下，其实我没有怕失业，这个是刚熊姐讲。其实我不觉得失业是不应该做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事实是怎样就把它呈现出来，该怎么样，就是说这个人所经历的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说出来，说出他自己原本想要说的那个话。但是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所注重的是，在这个片子里面，我希望让这个人自己说他自己他想要说的事情。那当然有很多人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当然你说现在台湾不会有这样的禁忌，但是每个人会有选择他的角度。但我这边我很诚实的说，在这个片子里面，我最希望的就是说，我希望不要有任何人帮高菊花代言，我希望他可以自己说出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是我之所以这样处理的一个原因。
我想我听到高菊花讲他的故事，或者说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节，我记得我跟既然讲过说，哇，我根本就觉得他就是高菊花本人就是一个导演，因为他对他的人生的经历，他每一颗镜头他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听了，我用转述的出来，就不是他自己讲的了。我们要他自己愿意讲，而不是我们为了他曾经受过的遭遇，然后我们听了就把他讲出来。所以我想我刚刚我们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第一个叫做转型正义里面什么叫做不正义，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强调，这部片子我们并不是因为恨而做，我是因为爱泰娜娜，我爱泰娜娜才做，我不是为你们在做的人去做。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很深刻心里面那个你仰慕的名字，但是我相信爱泰娜娜才是我不想去说出帮他说出我觉得不能说的事情。那刚刚高英姐老师有说俄国的跟日本的，
不好意思，我来稍微更正一下，因为最近我就跟周老师还有一些前辈有够对我父亲的一些事情做过很好的，就很 确实的一些论述啊。啊，第一个，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到过日本去留学，啊，去过日本两次，第一个是青年团，第二个是代表高山组的、参加央人成功的日本的纪元2009，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传说是我父亲是很聪明没错，是被日本人收养，这个也要更正一下，并没有收养，而是户口是居留在日本人的家里。如果是日本人收养的话，就变成日本人，不好意思啊，这个更正一下啊。对，俄国的这个也是可能是网路弄错，因为是1927年的时候，有俄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涅茨斯基语言学家来到台湾来，他因为要想要研究赛德克，但是赛德克已经有会议卷轮已经在那边研究，所以他们到台东车站的时候就分开来。慧晶姐不是说我要到赛德克那边，你不要去，你我告诉你，你到嘉义，所以到嘉义，这位学者到嘉义，然后我的父亲协助他编撰周族的语典，是这样的关系啊。一直是没有在日本受到，我不可能说是音乐方面的事情是没有的啊，谢谢。
抱歉，因为我的书时间没有掌控好，所以我没办法跟他合照，因为他们下一场的场次要进场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可能要赶快离开这样子，真的不好意思。那如果你愿意，我推荐也是一个影子啦，如果你愿意知道更多，其实你也可以再去用你的方式去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那真的非常抱歉，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大家在陆续离场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大家欢迎就是关注自由路上艺术节的粉专，我们之后还有4月11号的音乐节，是我们的ending 的活动，大家如果要聊都可以到影音外去再聊聊这样子。谢谢大家。